你有算过他的线上课程他赚多少钱吗？我算过了。干，
这可以讲吗？最后录进去吗？
我、哦、没有，还没开始啊，没开始录啊。
其实因为那时候其实那个这个平台啊，他一开始有来找过我，然后我就说啊，不要啦。你看，不会赚钱就是这样子。你看，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做调酒。醉翁之意不在酒，欢迎回到私房调酒研究室，我是 Marty。 这一季啊，估计又会找了12个的这个算是我业界在餐饮业或者调酒界的好朋友来上节目。那今天呢，请到这些特别来宾啊，是这个台湾号称的莱姆酒界的这个专家，专攻这个莱姆酒领域啊，已经有好几年。那另外比较特别的是呢，他自己本身也有个教会，很特别哈、哦。那这个教会叫大莱姆酒，这个大莱姆酒的这个教会。那我们一起来欢迎大莱姆酒教主 Sean。
嗨嗨，各位私房酒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Sean。刚刚那个 Marty 介绍这个缩写，会有时候一开始觉得，一开始觉得就是这个缩写比较有趣，所以在自己的那个品牌里面加了这个大莱姆酒教室，然后也跟大家说啊，以后就叫我简称大莱姆教这样子。其实每次到公开场合后，大家就知道说，哎、欸，这个就是大蓝教主这样。我说有时候其实自己觉得超级不好意思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还蛮好笑，说认真的。那这个哎，Sean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而且你自己有在经营部落格，对不对？
对，那跟大家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就是其实自己呢，因为喜欢莱姆酒这个主题，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在简单的写一些莱姆酒的文章。然后后来有机会跟朋友开了一间莱姆酒的主题的餐酒馆、然后还有之后呢，可能做了一些莱姆酒品牌的讲师，那还有一些莱姆酒品牌的课程，那也办过了莱姆酒的酒展，然后也帮忙了那个台湾的中美经贸办事处去办了一些活动，那也有像刚Marty说的，就是有经营了一个网站叫做大莱姆酒教室 ，What's wrong with you？ 对，所以为什么大家会叫我大懒教的原因就是在
这个之间的重点。哎、欸，让我问一下你哦、喔，就是那个哎、欸，你当时为什么会接触？你本身是你大学是主修，你怎么会整个一头栽进莱姆酒的世界？我蛮好奇的。
其实一开始没有说好像只喜欢只喝莱姆酒啦，一开始是像大家一样，可能就是我一开始是在酒吧工作。那时候我想说好啊，就是开始学着怎么喝烈酒，想要登短郎这样子。那后来喝一喝，我后来我会喝莱姆酒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莱姆酒的香气跟味道其实比较平易近人，它没有这么的复杂，跟没有那么的艰深，不像有时候喝到泥煤啊，喝到日本威士忌这样这么的需要花时间去适应。对，所以一开始我会选喝莱姆酒，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它很好喝，然后很便宜这样子。
欸，那你这样整个在莱姆酒你钻研这样几年？
哦，其实我大概我后来其实最近有去翻一下我的文章啦，我大概从2014年、2015年就开始写些东西，然后 po 在当时还不是架网站哦，当时就是还是写那个皮克邦。然后去写一些东西，这样子，
okay.
对，这样子，
六七年的有了哈，七八年，
差不多。
OK， 因为其实台湾，我觉得莱姆酒是一个很新兴的市场啦。你说这几年那个琴酒有没有纷纷有一些那种 KOL 出来讲话，然后，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全球的趋势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哎、欸，莱姆酒也，哎、欸，我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到时候会有一个什么 Takila 的达人之类的，也有可能嘛，因为他觉得他。对，他可以好像还没有这方面还没有那种，还没有市场被开发，对不对？
对，可是我听说目前现在美国啊，塔吉拉的销售好像有超过莱姆酒，让我有点错愕，你知道吗？
真的假的？
对，我是最近看到一些新闻，因为最近很多美国的一些明星，不像什么巨石强森啊，像
对，还有那个十八罗汉，那个对我们两个
十八罗汉。
就是这跟十八罗汉，就是他们有一部电影叫《瞒天过海》，其中一个男主
啊，对，
我们在讲同一件事情吗？
对对对对，就他，就他，
那人叫什么名字？
就他，就他，就喝咖啡的那个人。
嗯，哦，对，他有帮那个啊、那个雀巢代言那个吉农咖啡的那个，突然熊熊忘记了。
对，就是两个人记性都不太好。对，所以其实让我觉得哦，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啊，就是一个热潮，比如说之前可能是威士忌，那可能现在可能是琴酒，那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逆流？其实不知道，但也许是塔基亚，也许是蓝酒，但是至少是有在消费者有在接受不一样的烈酒，其实我觉得都还不错。对啊，
对啊，我觉得酒的文化在台湾，你看像这几年那个酒吧一直开，好，当然疫情的关系可能是先暂停。我觉得跟以前早期我在、因为我其实很早以前是从那种美式餐厅，那时候开始学调酒的时候，台湾好像还没有这么多什么新鲜水果啊，然后做一些什么 infuse 啊、康普茶，然后一大堆什么、什么水洗、奶洗，什么洗都来了这样子，那个时候还没有。但是这几年就是整个饮酒的文化我觉得有起来，然后包含是整个小众的市场这样。好了，那我们要开始聊这个今天这个正式的超级干货知识之前呢，我想问一下那个每次啊，我这个只要是访谈，像上一集是访谈一个啊，我们是谈劳基法，那个、对，那个我那个好朋友小英，他自己本身是不喝酒，但是只要访问到调酒师啊，我们就要来聊一下说那个边喝边聊嘛。那你今天喝的是什么酒？
我今天呢其实是有准备了一个，今年才刚到台湾的一个莱姆酒，就是它是在。加勒比海有一个岛叫做马丁尼克岛，然后怎么会有点马赛克的感觉？ OK，
这是哪里买得到？
它其实是那个哪里买得到？现在是有一间那个班德威他们做代理。
好，那我跟你分享一下我喝什么，因为我刚下去倒嘛。我最近很，我其实从小我就很喜欢喝麦根沙士，就是金策那麦根沙士。然后我就以前我在当调酒师的时候，我就想说，麦根沙士可不可以拿来调啊？可是可能不知道，以前不知道是可能比较嘴巴比较挑，还是什么之类，我不知道。我最近发现它跟那个有口味的伏特加超级好喝的，还要加一颗柠檬角，麦根沙士真的。然后我试过用威士忌，用白的 rum， 然后 dark rum，还有琴酒跟香料琴酒，还有什么啊？没了，就然后跟有口味的伏特加我都试过，我觉得跟那个。那个 Raspberry 是叫做蔓越莓的伏特加，很搭，真的很好喝，我说认真的，真的。
因为我其实我有跟 Marty 一样试过用沙士去做调酒，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做出来都会有个槟榔味。
没有，等一下，你是用黑松沙士是？哦，我跟你讲，一定要麦根，我觉得差很多。
真的，
麦根沙士
okay.
真的。
我说哇，什么都是槟榔味，哇靠，我正在开卡车这样子。
我黑松沙士我也有用过啊，我觉得它可能调酒有点比较不适合。麦根沙士因为有一种那种是麦根汁的那种香气还是什么那种香料啊，我不太确定。好啦，那我们就开始对进入今天的这个正题。
好，
那当然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像刚上你这边有提过说，莱姆酒，我自己在观察，我觉得莱姆酒它也会开始变走了比较高端、比较精致一点。的路线，这个市场我觉得将来是一定是趋势啦。那可是好像一般我们这些这个懂调酒的人就是啊，就是那个什么 Bacardi 啊，对不对？然后没了 Seven 好像也只有卖 Bacardi 啊，不然就是什么玉泉莱姆酒，我想那个应该是拿来做花雕鸡比较适合。那个很纯喝，真的是比较是属于国王游戏的那一种。那如果说好，我们今天说啊，我想要开始慢慢进入，因为其实前几集我有这个访问 Paul 嘛，Paul 就是哇靠，这个威士忌达人讲的这个很深啊。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就是一个超级素人，但我想要开始进入到这个莱姆酒的市场，那我怎么样来挑第一支莱姆酒呢？难道就是 Seven 的 Bacardi 可以选择吗？这样子？
其实这个问题哦，我觉得其实有分应该这样讲。其实我之前在那个开课的时候啊，其实我就有跟大家在介绍说。怎么样去挑一支莱姆酒？那个时候其实讲比较复杂，就是跟大家讲说哦，要知道说什么样的蒸馏器会有怎样的风味，然后怎样子的原物料会造成口感怎样不一样。但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是比较复杂的方法。那我今天其实为了上这个释放酒这个节目，我有特别 特别独创了一套那个剑法，这样子
守则就对了，规则
守则
交战守则，
在这边
太好了。
第一个就在这边告诉大家，这样告诉大家，所以今天听这个节目的有福，这样子。
欸，其实你平常上课是真的要花钱去上，对不对？
哦，真的。因为今年疫情嘛，所以就我也没办法开，对吧？嗯。然后好，那回到那个主题，一直讲歪。
好，
那其实我有一个方法可以教大家，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不管是在网络上也好，或者是在卖场也好，那如果你看到一支你从来没看过的莱姆酒，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去选，那会不会很雷的话呢？其实各位听众就拿出你的手机，你知道拿手机，然后 Google 它。Google 其实，嗯，然后你知道全世界在糊弄你的时候呢，就 Google 不会糊弄你啊。嗯，所以你拿出来 Google 这个酒的莱姆酒的厂牌名称，然后就 Google 它之后呢，这个东西其实它就出现一些，比如像图片嘛，或者这些品牌的资讯什么。那首先呢，你 Google 完之后，你就要先看这个品牌呢有没有自己的这个酿酒设备，比如说像蒸馏器或是发酵槽这个东西，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要看看它有没有自己的甘蔗田或者是榨汁机，这第二个。
对啊，刚什么意思？甘蔗田跟你说在这个介绍的目录里面吗？还是在评审？
就是你 Google 它之后。Google 页面跳出来，它会有这个酒厂的一些图片嘛
？OK，
或者是它有它的网站也好，就是你就进去看也可以，就是一定要这两个东西，比如说要有蒸馏器跟发酵槽，或者是然后或者是最好是要有甘蔗田或者是榨汁器。那原因我等下说。那但是先跟大家说，这边要强调一下，就是Google 这个品牌啊，其实不是要大家看说这个酒厂是不是很大很漂亮，或者是说这个设备是不是很新很 fashion， 不是，而是说这是有原因啦，而是说目前呢，其实在加勒比海啊，就是还有很多莱姆酒嘛，莱姆酒厂，那这些莱姆酒厂前身啊，其实在大概是17、18世纪的时候，其实前身呢都是甘蔗的制糖厂。那就是因为后来呢，因为甜菜根去取代了制糖嘛，取代了甘蔗成为制糖的主要的原料。那这些原本的制糖厂，这些加勒比海啊，或是中南美洲的这些制糖厂，就纷纷的转型，然后变成了现在的莱姆酒厂。那所以说，其实现在这些品牌其实到现在大概也有个上百年的历史。那而且呢，他们是用很传统的方式呢，在生产莱姆酒。那所以说，如果你 Google 下来之后，这个品牌呢有自己的酒厂，那又有一些自己的甘蔗啊、自己的榨汁器什么的话呢，其实这些莱姆酒在不管是在品质上啊，或者是它的口感上啊，它其实都是经过百年的考验的。就是你有这些东西，其实它品质不会太差。简单来说是这样子。
所以你刚刚讲，我重点就是要有自己的甘蔗园跟自己的工厂，有点像是说一条龙。欸，因为其实坦白说齁，我当调酒师也当十几年了。可能对于莱姆酒，你刚刚讲说，因为威士忌它就会很哇讲很细啊，分有没有自己的这个农作物啊，这个麦子是不是更加买的啊，然后你有没有工厂，还是说你是自己独立装品。那莱姆酒像你刚刚讲，就是从头到尾都是自己的，是这个意思吗？有自己的甘蔗、自己的田地、自己的工厂，这样子。
可以这样说，但因为会这样子介绍，是因为其实。要讲到说，因为现在其实全世界啊，很多因为莱姆酒热潮嘛，很多的品牌开始兴起，所以但很多的品牌它其实不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蒸馏厂，它可能是可能到处去收一些，可能你有就收，那收回来之后呢，它可能再把它调和，然后用很好看的瓶子啊，或是包装去卖给消费者，也许是设计公司，或者是也许是一个 brand 一个做 marketing 的公司，那他觉得哦现在。莱姆酒很夯，他可能就是可能这边这个国家买一点莱姆酒，然后那边买一点，然后回来自己勾兑之后呢，出了一个这品牌。那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酒厂的莱姆酒，那你也不知道里面到底加了什么。所以有些酒的价格虽然可能也许很便宜没错，那可能或它的味道啊，可能它的这些风味其实就不是那么的好。那因此它可能添加了很多糖啊，或者是一些色素去让它变得风味比较稳定
，OK。所以就像你刚刚讲，我们先第一个先判断， 他有自己的这个玉米田嘛，然后有自己的工厂，等于说从头到尾他会把这个品质从农作物到装瓶前他都会顾虑好，就是以这个为一个标准，这样对不对？
先试看有没有蒸馏厂蒸馏器，
哦，有没有自己的蒸馏器？
对对对，然后再来看有没有自、嗯、对，这是第一个，因为甘蔗田这东西其实有时候不一定要有，是因为有时候可能会买那个糖蜜，
直接来那个。
直接我给你买一批糖蜜，然后自己蒸馏这样。所以第一个是看有没有蒸馏器，然后再来就是看才看有没有甘蔗田这样。
OK， 好，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我们如何从比如说价格吗？瓶身吗？还是说啊这个品牌我常看到啊？如果说要再更深一步的话，我们从哪里来？比如说我讲简单一点，可能大部分的消费者买酒其实基本上都是在 CVS。或者是这个家乐福啊、全家啦，这个大卖场啊，或者烟酒专卖店啊，那再加上说莱姆酒，我认为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发芽，它不像琴酒已经是完全已经整个是三四五年有了吧？我在2015-16年台湾呐、就开始走向这个风潮的话的消费者，他如果说啊，我现在要开始进入到莱姆酒的市场，他除了你刚刚讲那些以外，还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指标性的？可以让消费者来选择购买。
其实莱姆酒的产地啊，其实它都是在大部分都是在加勒比海跟中南美洲那边嘛。
嗯哼，
那这些产地呢，其实在以前其实都是被欧洲列强殖民过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像、
okay.
像是西班牙啦、英国，然后可能葡萄牙什么什么的。那所以因此这些地方呢，他们会保留一些以前那些欧洲列强留下来的一些制作莱姆酒的方法。
嗯哼，
那莱姆酒风格呢，其实会分成三种。那一种呢，就是英式风格，就是以前被英式风格呢，这就是指那些以前可能是英国殖民地的地方，比如说像牙买加、像贝里斯或是巴贝多，对这边的设施比较像英式风格的。那再来就是法式风格，比如说像马丁尼克岛啦，或是圭亚那啦，比较以前是被法国给殖民统治的地方。那再来第三个呢，就是西班牙的西式风格，就是比如说像现在的巴拿马，或者是像哪里，像洪都拉斯或是那个委内瑞拉，这个地方都是比较西式风格。
嗯哼，
那这三个风格有什么很大的差异呢？其实就口感来说的话啦，就是我们从最重的来说好了，其实口感最浓郁的其实是英式风格的莱姆酒，因为那再来呢就是法式，然后最后是西班牙式，就是口感不是酒精哦，是口感，就是比如说你喝下去后口腔的一个风味的表现这样子。
嗯哼，
那这三个其实你要怎么去区分呢？其实是你看它的那个酒瓶上面。那通常是英式的莱姆酒啊，他们都会写可能是写 RUN 这个字
，RUN，
就是一般我们看到那个 run 这个英文
哦。哦，你说哦，哦，我想问哪里有？
突然间来一个英文这样子。
对。
那如果说它是法式的产区啦，那它可能上面就会标 RHUN，
哦，
会多一个字，会因为法文的 run 会多一个 H 在里面。
嗯，
那如果是西班牙式风格的话，他会写 RON。
OK，
就是用他的字就在说，哦，这个可能是来自于什么样的一个语系的殖民地的莱姆酒，可以用这样的去评判说 ，OK， 这个酒可能它最初一个最大概的面貌会是怎么样子？比如说哦，可能比较强烈的英式风格，或是比较清爽一点的西班牙风格，就是这样去做第一步的初步的判断这样子。
好，那像那个像刚刚有讲哦，这么多莱姆，那我们那这个莱度那么多莱姆酒的一些基本知识哦，那我们有莱姆酒，我们就一定要提到这个 Tiki。很多人哦，对于这个 Tiki 好像不是很了解，就是好像为什么讲到莱姆酒就一定要讲到 Tiki 啊？这个 Tiki 就是 T-I-K-I 啊 Tiki 啊，那这个 Tiki 是什么呢？然后很多人都讲说，哇，去酒吧要喝一杯 Tiki 的调酒这样。可不可以请Sean那边介绍一下 Tiki 的文化跟莱姆酒的关系，一些冷知识啊，一些这个科普一下这样。
好，没问题，没问题。那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Tiki。 那 Tiki 的调酒呢，其实有几个呢很强烈的特色，大家可以做参考。就是首先呢 ，Tiki 的酒放很多，
很重。
这个呢，其实没错，放很重，非常的适合疫情期间呢，本来是 WFH 的那个我访 home 的呢，后来可能已经变成那个 WTF what the fuck 的朋友这样子。因为它酒放的非常非常重，是比较浓郁型的调酒啦。那一个经典的 Tiki 调酒呢，其实目前就是比较有名的有几个，比如说像是我们可能常听到的像 Zombie
哦，
那对，就是一个很经典的调的 Tiki 调酒。
嗯、
那其实像怎么说它酒很浓呢？其实是它的，比如说像 Zombie 好了，它的调酒做出来啊，液体的沫数大概可能是200沫左右、
嗯，
各家会有点差异、
嗯。
但200沫是总液体嘛，但它的酒精呢、啊、就占了135沫，
已经快一半了。
所以这很适合一些已经 what the fuck 的朋友这样子。然后，那这是第一个，酒精很重是第一个。那再来呢，就是它使用了非常非常多的水果元素，
嗯、
比如说像很常见的凤梨。然后或是百香果或葡萄柚，然后还有使用很多的一些香料，比如像肉桂啦、肉豆蔻、这种东西，就是综合以上的这些 Tiki 的风格啦，就是用我的说法来说呢，可能它就是一种充满了度假感的一个调酒。
嗯哼，
对，就是我对 Tiki 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这样子，对对对，那。像刚刚提到 Marty 有提到嘛，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冷知识，那我这边刚好有一些东西、
啊、对
对
对对对对、欸、我说真的我蛮想听你对于 Tiki 的看法跟一些故事的起源，就是你对于 Tiki 像你刚刚讲是比较广义的嘛，那像你刚刚讲比如、啊、是个酒很多啊，然后有很多热带水果，它的原因跟组成这个源头是什么，让这个文化至今深入到每一个 bartender 或是每一个这个 Tiki 的风格里，我蛮想听听你对 Tiki 的看法。
好的，好，没问题。那其实呢，我想问问看 Marty 哦，好，包括现在可能在收听的一些听众，那你们想到度假这两个字的时候呢，你们脑海里面会浮现什么样的画面？
可能就是海滩比基尼，然后天气比较热，可能就是比较热带的地方啊，夏威夷啊，长滩岛啊，长滩岛跟那个巴厘岛。这样子，然后有很多美女啊，有阳伞啊，然后可能是有人手上拿着这个一个凤梨，中间挖一个洞，有没有？然后里面装的一些调酒，这样大概是这样吧，或是 Pina Colada 啦，大比较对，
没错没错没错。哎、嗯欸，你是有偷看我讲稿是不是？我讲英文讲，
因为我自己对 Tiki 有一些，我自己也写了一篇文章了，但是我想听听看你的看法，跟你可能你解释出来的，让观众更了解这个 Tiki 的文化，为什么至今可以跟 Run 来结合啦。
好，那其实就像刚你说，就是其实啊，就是度假这两个字啊，给人的第一个印象跟想法，其实大部分的人真的都是像阳光、沙滩比、
对，
然后什么像你刚刚说的那些有椰子啊，或是凤梨做的调酒这样子。
嗯、
大概我觉得大概我们可能问的所有人哦，可能70%-80%可能都是长这样子，那就不就真的不会有跟你说，真的不会有跟你说啊，度假哦，是冰天雪地，然后很 chill 这样子，应该不太会这样子，很奇怪。所以，但其实这个度假这样子的形象哦，其实是被设计跟包装出来
的。嗯，
这是一个被植入我们所有地球人脑海里面的一个行销的一个手法。那这个也是 Tiki 的起源。
嗯哼，
那就所以其实啊、哦，我现在先从它的一个文化面来讲好了。那其实 Tiki 呢，是我们就是现代人，就是现代人大概是指，比如说可能是80之后的年代给它的一个总称。那其实 Tiki 呢，其实 Tiki 呢是代指呢，它是位于这个大西洋上面啊许多岛屿的一个文化的风格。那这些位于大西洋的岛屿啊，它包含了比如说像纽西兰的毛利人文化，那或者是像刚刚 Marty 有提到的，就是夏威夷的原住民的文化，
嗯、
那也有像其实台湾的南岛语族呢也在这里面，
嗯，
像应该是阿美族吧，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阿美族
没错，
那是吗？
嗯，
那这些文化呢，其实都有一个很相 就都有一些很相同的或相似的一些神职或是习俗在里面。那所以呢，我刚刚讲到这些地方呢，这些区域呢，就被称之为这个波利尼西亚。那波利尼西亚其实是拉丁文，那它的意思就是说很多岛屿的这个地方。
嗯，
对。那其实那其实为什么？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呢？是想要问看大家，是猜猜看，要猜看说Tiki 这个酒的文化是这个酒的风格啦，可以这样讲，是起源于哪里？
起源于哪？哦，这个有点难。起源
，Marty 应该知道 ，Marty 应该知道，但是听众可能会觉得是很东南亚的地方，就像刚刚Marty说很热带啊什么的。嗯，那我就直接说了，其实。Tiki 啊，其实 Tiki 它的起源在美国的好莱坞。
嗯哼，
对，那这个就讲到历史面了。那其实会有 Tiki 这个风格呢，包含我刚刚讲到说，为什么我们大家对于度假 的一个想象是这样子，原因是因为，在1933年左右，就是有一个名叫做Long Beach 的一个人。那他其实年轻的时候啊，他其实跟他爷爷很常在就是加勒比海盗就是跑船。那长大之后呢，他也在古巴在牙买加呢就住了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他几年之后呢，他回到了美国，其实他希望说他想要有自己的一番事业，所以呢他想要在美国呢就是开一间自己的一个餐酒馆，一个酒吧。那他想要把当初在这个中南美洲啊，或是加勒比海一些文化呢，包含是吃到的东西也好，或喝到的东西也好呢，就是带回来纽约去做这样的一个形态的餐酒馆。对，那当时其实那时候的人，就是那时候的美国人，其实对于度假啊，其实没有什么的概念啦。那所以这个Long Beach 呢，就是老唐，我要叫老唐好了。老唐呢，就希望他可以就是把这种阳光啊，沙滩比基尼的这种风格呢，就带进自己的酒吧里面，让当时的美国人知道什么叫做度假这样子那种感觉。对，那所以当时老唐的酒吧用了很多像是竹子，然后或是芭蕉叶，或是那种渔网那种东西呢，去布置他的一个酒吧。那在当时那个年代，大概是30年代的40年代的时候，其实这种风格其实在那时候其实真的是前所未见，然后所以吸引了非常多的好莱坞的电视圈的名人或影星，然后都是吸引他们到老唐的餐厅去吃饭或者去喝酒这样子。所以这个风格呢，就是在那个时候30年代到50年代其实是红透全美的风格。那所以老唐呢也把他这个餐厅呢就取名叫做东 The Beach Comber，那用台湾的方法去翻译这个字呢，就叫做海滩大王Beach Comber 这样子。
基本上像刚刚Sean讲了，我们刚刚前面也聊过，其实这几年就是做这个自媒体很流行，所以我想说，请Sean上来，因为我看过他的文章，他对于这个 Tiki 的诠释，我个人是觉得他讲得很到位，他把这个文化都叙述到是可以让一般人浅显易懂。
很惊人吧？
其实我那时候我自己在做 Tiki 的那个资料整合啊的时候，因为其实我看了你的文章，我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很棒，因为你最早是以整个莱姆酒的观点跟世界观去看 Tiki， 它对往后这些酒吧，然后包含一些新香料的一些莱姆酒的影响到底是什么。但其实后来我就在想说，其实 Tiki 它因为其实像我自己本身对于这个心理学，自己有兴趣，但我还是以调酒是我的专业为主。我认为其实像你刚刚前面有一句话我很认同，你有讲说这个是被行销跟包装出来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像你刚刚讲这个老唐啊，他把他的所有的这个，因为其实他就是一个调，他其实就是一个海盗，他就是一个调酒师，他就是一个盗版走私，就是私酿酒。因为那时候其实1933年其实他是禁酒令的尾巴嘛，对不对？对，那他刚好就是禁酒令结束之后，他就顺势就开了一间他的梦想餐厅。但是他就把你刚刚讲这些所有的元素，就其实就只是一杯调酒而已。但是他弄了一些草帽啊，这个毛席屋啊，稻草的椅子啊，然后放一些这种海洋风啊，这个乌克丽丽的音乐啊，然后让这些，因为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嘛，对不对？大家都觉得哇好苦啊，然后突然有一间餐厅， 可以让一进去感觉哇，整个人都放松，好像抽大麻一样，什么好像就是什么都忘记了，你知道吗？就是所以我觉得你刚你有讲说，对于这个行销点这件事情，我认为他是一个行销大师啊。好了，那讲那么多齁，如果我们回归一些现实层面，因为毕竟我们在家里都不是专业的调酒师，那在疫情期间，可能我们都希望说疫情赶快好，不然酒吧都没办法营业嘛，那我们吃什么饭，对不对？那无论是在自己的这个啊居家调酒啊，或者是说在疫情期间比较刻苦的话，我们如果在家里好像做了100杯，也都只有100杯的Mojito，有没有什么其他我们在家里可以，或者是 Run Coke 以外，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在家里可以自己做一些比较 for 这个莱姆酒的这个调酒，可以简单的教学一下这样子？
首先讲到莱姆酒的调酒，其实有一些东西其实想跟大家分享。那首先呢，有两个东西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在加勒比海当地的人呢，他们是这样喝莱姆酒的。那第一个呢，其实它是用莱姆酒加上糖跟柠檬去做的调酒，很简单，就三个原料而已。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我们现在酒吧也会常听到，叫 tea punch。那有些人可能家里面不一定只有一般的砂糖嘛，可能会有些黑糖也好啊，或是像二砂都可以用，或甚至是蜂蜜，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做。那很简单，那甚至可以不用加冰块，这是第一种。
嗯哼，
真的。像 Marty 这种酒比较是酒鬼啊，醉汉，怎么讲都不对，就很适合这种。那还有第二种呢，是如果你觉得有些朋友可能他不太有喝烈酒的习惯，那这个时候呢，我可以建议你可以去买那个什么椰子汁，用椰子汁呢去套那个莱姆酒，不管是成年的莱姆酒也可以，或是没有成年的也可以。那这样子它会让，因为椰子汁其实在莱姆酒就是混合的时候呢，会把莱姆酒的一些香气呢，对，给带出来，但是就不会让酒精感那么重。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喝法，这是比较当地、比较 local 的一些，比较加勒比海当地的一些调酒这样子。
椰子汁的话，如果我们买一些什么 seven 那种很淡的那种可以吗？那好像什么沙沙椰啊，还是说那种什么？有一个椰子汁是银色，然后有个济公，是不是济公？
啊，有济公啊，那个 OK， 就是
那个也 OK 哦
，OK
好。
对，但是沙沙雅椰奶就不要，
okay.
椰奶也不是不行啊，只是说它会让那个莱姆酒的香气会有点被盖掉。
OK OK，
对，
所以济公牌的那个可以，
济公牌可以。但现在其实 Seven 有很多好的椰子汁，就是它放在那个什么
冷藏
新
鲜 ，OK OK，
对对对，
okay,
那个可以
比较贵的那一种。那我们像比较建议我们比例大概几比几，然后冰块大概多少，还有没有要挤柠檬汁啊什么的？
哦，其实我觉得像椰子汁的话啦，椰子汁这一款的话，其实就不要加柠檬汁的。那浓度我自己加浓度的话，大概是一个30ml，冰块满杯，然后30ml的莱姆酒，然后可能到大概100ml的椰子汁左右，
所以差不多1:3左右，
但就是看大家的程度啦，就是比较想要比较快可以脱离这个
进入状况
的话，
好
多加一点。
我跟你讲，那个之前我有被就是问过啊，家里没有导棒，我跟你讲我怎么做，有点蠢，就是抓一把筷子，用橡皮筋把它缠住。
哦，
真的，我以前真的，我有被这样弄过。然后
你这个很聪明欸，
对啊，它一样可以倒啊，但是就是那个筷子会卡一些那个水果渣。可是我们现在这个频道是讲说，真的就是不是很专业的，你在家里就又想要弄一些调酒，但是你真的没有这些器具。其实我发现不少听众跟其实这整个消费市场有很多人他很喜欢调酒，在家里调，可是他就是没有真的就是。只是可能一个月或是两个月调一次，他没有这些器具，但是你没有这个，其实我觉得水果你有没有去捣它，然后味道又差很多，所以这个筷子一把抓也是蛮适合的。好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回归到前面呢，就是说，这个威士忌跟我们讲 tequila 好了，然后威士忌就有很多就是这个。啊，红牌啊，十年啊，十二年、十五年、十八年、21年呢、啊，有一些可能有17年，特别35年。那我想台湾大部分有一些年纪比较长的这个长辈好了， 他们有时候可能还是用年份来区分这支酒好不好。当然我觉得这个在现在这个时代，这已经是有一点啊，不是一个一定正确百分之百的正确的观念了。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谈 Whisky， 我们今天谈的是 Rum。 这个 Rum 啊以全世界比较通用来说，像 Brandy 也有什么 XO 啊，哇这个几年的啊，那在 Rum 的整个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区分，像哇这个 Rum 好像有一点很浅很浅的这个颜色，它到底是泡过橡木桶几个月啊几年了、啊、在全世界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通用的来区分啊莱姆酒的这个啊分类法。
其实我这个部分我可能分两个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那首先是莱姆酒的年份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东西其实应该是目前所有人，包括外国或是台湾都好，就是所有人大家最疑惑的一件事情，就是莱姆酒的年份到底可不可考。因为像有的莱姆酒它可能是写可能12年15年嘛，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嗯、哼，
那有些是写比如说21或是51这种，大家说啊到底写什么，或是有写151，哇又151这样子、所以其实莱姆年份呢，其实应该说年份在莱姆酒的世界里面其实它比较没有这么大的比重。
嗯哼，
因为这样讲好了，其实在一般的像威士忌产区，他们的气候比较冷嘛、
嗯、
那他们可能每年的这个 Angel Share 可能是2-5%一年、
嗯、
但是因为莱姆酒的产区通常是在比较热的地方，
我觉得在赤道附近，
对对对对对对、嗯、像台湾这样子、
嗯、
所以他们其实每年的 Angel Share 啊大概是10-15%，
哇那其实蛮多的耶。
对，就是你可能放了4年然后通没有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刚刚有提到说，为什么莱姆酒其实你在选的时候不一定要挑到18年、20几年、
嗯，
其实你挑一个7年、12年就已经不错的原因就是这样，因为在熟成的情况下，其实莱姆酒的熟成速度啊，其实比像威士忌来说会快了好几倍。
嗯，
那这样的情况，其实你把一个12年的莱姆酒跟一个12年威士忌放在一起的情况下，其实它就变成有点不太有办法去做比较，它就不是一个很对等的东西。
嗯哼，你刚刚讲的这个，那我问一下哈，这样子听起来好像是这个在莱姆酒的世界，是不是它不太像有一个全世界一致认同的一个分类法？
对，其实应该说几年以前真的是没有，因为莱姆酒这东西其实它的怎么讲？门槛比较不像威士忌那么的有一个全球的法规、
嗯、
比如说你可能要多少麦芽，然后你可能要在哪个产地才能叫威士忌什么的。莱姆、
嗯、
酒其实你只要用甘蔗去当原料，对，那就很难去统一说那一定要怎么做才可以称莱姆酒，对啊，就是会有这个问题。那简单来说呢，这个分类法呢是将莱姆酒呢依照不同的蒸馏方式跟原料的使用，那将全世界的莱姆酒分成6种不同的类型。那首先呢是将原料呢分成甘蔗汁，然后糖浆以及糖蜜。那甘蔗汁可能台湾人很好理解，就是你知道巷子口都有那个甘蔗汁，所以应该大家都喝过。对，那糖浆跟糖蜜是什么东西呢？那糖蜜的话，简单来说呢，就是在甘蔗在加热制糖的时候，糖就会甘蔗汁结晶就变成砂糖嘛，但有些东西呢它没办法结晶，比如说像一些杂质或者是一些香氛物质，那这东西它不能结晶就变成一个黑色的膏状，那这个东西呢这种就是糖蜜，就是 molasses。 那糖浆的话呢，就是它只是就是把甘蔗汁加热，但是它没有让它加热到要结晶的部分，就是它变成水分蒸发掉之后变成金黄色的糖浆的这个东西也是一种原料，所以像刚刚讲的甘蔗汁，然后 molasses 糖蜜跟这个糖浆这三种呢，就是一个原物料的分类。那再来呢，就是说除了原料之外呢，还有就是那个蒸馏方式嘛。那蒸馏方式的话呢，就分成批次蒸馏，就是我们一般可能威士忌可能常讲就是什么叫壶式蒸馏器啊，这种单一次的蒸馏法，这种批次蒸馏。那再来就是可能批次蒸馏加上可能 连续蒸馏，就是这是一种，然后再来就是多重式的连续蒸馏器，就是那种比较大型的兰姆酒厂或是 Vodka 会用这种比较大的比较商用型的这种东西。那把蒸馏器也分成了就是三种，那所以他们就把这东西呢当做这个分类法的一个标准去制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表格。
哦，所以OK， 好，我这样听下来是不是莱姆酒好像是以你刚刚讲的这个 system 去做区隔，而不是说一般人对于威士忌哦就是什么12年、15年、18年、21年这么那个这么粗糙，对不对？就是它的分法是以你刚刚讲这些原料跟蒸馏去做一些抉择，而不是看上面的数字越大代表酒越香越好。
对，因为其实真的像年份啊，在兰姆酒的世界里面，其实是一个比较没办法公平的去做分类的一个标准，因为每个国家的年份的标法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可能像刚刚提到比较西班牙式的兰姆酒啊，他们就会用比较像是Solera system 的方式，
嗯，
就是它可能是像是很多层的那个酒类，
橡木桶，
那由上往下，对对对，依序是从年轻到最老的。那因为比例不一样嘛，它可能最老的可能是50年，那有些国家它可能就写说哦，我这个兰姆酒是50年的兰姆酒哦，但是可能里面就一滴50年这样子。
OK，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想问一下这个 Sean 哦，就是说，那我们纵观整个莱姆酒的未来市场跟趋势，你认为在我讲在台湾好了，好，国外可能它有一些先例，但是以台湾来讲的话，无论是在超商通路啊、饮酒专卖店、酒吧，或是自己买回在家里喝的话，你认为下一个莱姆酒的趋势它会流行在什么样的区间之内？
莱姆酒其实在我在想，大概是从2018年的时候开始，就是不论在台湾啊还是在国外，不管是品牌的数量或者是销售，其实都成长的蛮明显的。那我也发现，其实这几年开始，其实台湾人对于这个兰姆酒的接受度也好，或者是对兰姆酒的了解，其实都慢慢的开始变得很多。那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很多原本可能喝威士忌的朋友，那开始就是喝起兰姆酒。那我觉得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有几个，一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威士忌现在的价格啊，真的是水涨船高，就是一瓶比一瓶贵这样子。那第二个呢，可能是这些原本喝威士忌的朋友呢，他们可能想要尝试点不一样的东西，但他又不想要太脱离这个威士忌的一个风格。因为所有的烈酒其实里面，其实跟威士忌比较接近的可能就是兰姆酒，因为其他像琴酒或者是 Tequila， 甚至是琴酒，可能它的风格就跟威士忌会差的比较远一点。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在选择第二个喜欢的烈酒的时候，会第一个想到的东西可能就是兰姆酒。那再来是可能一样的价钱，比如我今天买一支不错的威士忌的价钱，那它这个价钱呢，其实可以买好几支兰姆酒，就是价钱兰姆酒的价钱真的是比较友善，就是相较于威士忌来说，对。那纵观以上这几点呢，其实我觉得就是目前可能台湾人可能慢慢的越来越多人会想尝试兰姆酒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原因。那我发现目前台湾的兰姆酒有一个问题是说，很多代理商其实进口了很多不错的兰姆酒品项在台湾，那很多消费者，包含刚刚讲到说原本喜欢威士忌的也好，或者是想要尝试兰姆酒的也好，其实有很多人是喜欢或是想要接受兰姆酒的，但问题是在于就是说大家就中间少了一个通路，就是想喝的人不知道去哪边买兰姆酒，然后有兰姆酒的厂商呢，他不知道去哪边找这些消费者。我觉得这是目前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啦。
其实我们今天聊蛮多的齁，我想这个真的就是我说真的就对我来讲也是有很多的干货啦，因为你知道酒的世界可能又分，像我最近在写一些咖啡调酒的一些文章，那我跟一些我也访问了一些咖啡师，因为咖啡跟调酒完全就两个领域。那两个领域你就要重新认知这个，无论是从咖啡的这个产地啊，它的这个口感 味蕾，然后甚至品饮的方式可能都跟酒不一样。那我觉得说像莱姆酒，它也算是一个新的一个尚未开发的一个领域。那你要讲多深，你要讲这个水有多深啊，就有多深，只是看你愿不愿意投入在这个啊莱姆酒的世界里面。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其实自己本身也是学到很多啦。好啦，那最后呢，我想说这给这个啊Sean啊，你的自己啊可以广告一下你自己的个人品牌，你的部落格啊，然后啊怎么样去，比如说你的课在哪里开啊，这样子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哦，好好，这个工商时间要，不然大家好像只记得、啊、
对对，工商
时间只记得大懒叫，让你不是犯法。其实我的网站呢，就是大家打大栏目酒教室，就可以找到我。那英文是 What's wrong with you？ 那个 run 就是 R U N 那个 run， What's wrong with you？ 那其实里面呢写了很多关于栏目酒的一些知识也好，或者一些新闻，或者一些全世界发生了什么栏目酒的相关事情，我都写在里面。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然后可以多喝栏目酒，让台湾就是成为下一个栏目酒的一个王国也不错，这样子，对。
好，像那个最后一点补充一下，像你自己本身，如果假设性没有疫情的话啦，你自己本身是有在开一些莱姆酒的品饮课，那这个是公布在你的 FB 吗？还是说你的这个，如果到时候有开课，我们在哪里找？
对，其实会公布在我的 FB， 应该比较多在 FB， 就是之后有些开课讯息，或者是有些合作，或者是像如果这次跟 Marty 这个录音，我也会就是有些链接，我一定会放在上面跟大家做公布这样。
最后呢，我工商时间一下。我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啊 Layer 的这个社群，那我有自己的网站，我想听这个频道听众应该大家都已经很认识，我就不想要再讲了。如果说你在这个 Lay 啊打调酒 Lay 的这个社群打调酒这两字啊，里面有个社群，那是社群里面有调酒师，有酒商，有素人，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些调酒高手在这里面，那大家有一些问题啊，可以在里面稍微这个、啊、互相切磋一下，那我会把这个连结呢放在这个节目的这个下方。OK，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咯，我们就下一集见咯，拜拜。
Bye.